Sound On。
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谈，
是
就是因为第一个实店他在谈一个大楼，
是
这个大楼也不止嘉义，全台湾很多大楼落成大概是90年代，
是
台湾经济状况最好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对
金融风暴然后没落，它变成城市里面的一个流等等等。那会选择林强老师的这张专辑，某种层面因为这张专辑在谈的跟90年代的这个社会氛围有关，那林强他关注的，他其实不管你谈新台语歌好了，那不管你在谈音乐形式上面的革命或者是创新，
是
我觉得隐隐的在内在精神上，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啊。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感官一条通今天算是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介绍一个戏，这个戏看起来非常非常复杂，我们现在准备的资料已经摊满整个桌面了。那今天算是两个祸首都来到现场，让欢迎先从编剧开始欢迎，让我们欢迎吴明伦。
大家好，我是蓝剧团编剧吴明伦。
让我们再欢迎导演王昭谦。
小树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要做成这么庞杂的戏，所以你们两个一定是祸首嘛。对，这个这么大的戏，其实你们也没有真的非常新了，明年要满18岁。
对，
软剧团满18岁，这个在剧团界算是一个新剧团吗？不算了吧。
没有，18其实有一点点久了，
有点久了，
有点久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剧团可以承接起一个这么大的案子？
欸，其实我们准备蛮久的嘞，
我可以想象啊，
因为好像18听说听起来是一个有点久的数字，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有点像是早产儿啦，就是前面那10年其实
早产儿长得蛮好的，
摇摇晃晃的、啊、
对对，
因为 我考上北艺大大一那个暑假创了这个团，
是
那18岁是能搞什么，就是一边创我们其实也都搞不太清楚做戏或者是做团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啊。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好像18年很久，但其实前面10年在现在回想那简直是愚蠢至极的10年，
可是没有那可是没有那些愚蠢的经验现在也不会长这么好吧。
没错没错，是就是很宝贵的经验。
是，那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觉得，实店这种案子我们应该可以顶得起来了？
其实这个案子的想法是蛮久以前就有的， 是主要是赵健他看了一篇阿胜老师的散文叫《实店阎君》，
我小时候看的，
对，是就从此对他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
哦，就是这个概念很早就植入他脑子里头了，
小时候被吓过，
一直想着要什么样把它完成这样。
对，但是大概到去年我去做那个两厅院主管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一个好像是这个时间到了，然后有能力有资金可以来做这出戏，才真的去想说要怎么做這樣子。
是，因为这个戏现在算是台湾剧场史上第一次三管合
戏类第一次拿到，
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摇摆啊，是吧？
不好说，
就是他有一种哇。三管合制，这是一个2021的超级大戏，所以当时觉得要做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个规格了嘛，它就是一个现在看起来上下场加起来应该要超过5个小时了。
对
对，
而原本还更夸张，原本我们打算演10小时，一电1小时。
没有，原本曾经想过是每年一集，
也想过
是更久的，
每年一集，
一电一年，
对。
因为这样我就很轻松，我是艺术总监，我就不用想节目了，我有10年的时间都不用想节目。
那后来是怎么浓缩到目前这个比较能够理解的规格？
算是被两天院阻止了，所以现在可能没办法每年都这样支持我们。
所以是评审的时候被刁到，
没有在跟
其实那时候算是已经进入一个讨论的阶段了，
是
对，那他们就是蛮开放的，问我们说我们想要怎么去做这出戏，那我们提出了各种可能嘛，就包括是10个小时版啊，或者是一年一档，
10年版，
或者是5个小时。
然后一年一档这件事情被否决了，
面露难色的说可能有点难，
没有，因为核销上有点困难，不要知道大家的麻烦。
对对对。
好，那实店现在因为是目前是4月要上演，现在盖到哪里了？
现在已经
因为之前读剧读完了嘛，
其实已经从十月初就已经进到排练场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排练比较像是让演员熟悉整个故事，然后感觉一下他们对角色的一些想法。嗯，对，那那个时候甚至连角色分配都还没有确定，其实大概这礼拜才会做真正最后的决定之类的。
对对对，
哦，所以当然在那个状态里头，有可能会演到最终不是自己演的角色。
没错，到目前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弹性。
哦，真的。哎，所以大家有可能就是真的很进入这个，因为他可能同时演不同的角色，真的非常吸进去这个故事里头。
没错没错。
好，之前读剧其实没有全部读完嘛。嗯，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故事有点复杂。就它是分成两集嘛，就奈何道跟
奈何道
奈何桥
跟
轮
回
道。
对，
然后它是两两一组的，就是有一个故事在奈何桥，另外一个故事在轮回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改编自五大奇案的故事。那但是因为我们分成十集嘛，所以我们也不是让它完全各自独立，所以中间会有些东西是串接的。
是，
那为了
串接的那些场子就没有在读剧里头呈现。
对，然后因为就是让观众可以一个小时看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是把两边组起来。就是它跟我们实际上最后演出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
是，
那会为了这个有做一些调整。
因为当时读剧的时候是楼起楼崩啊，什么火床铃这些，然后当有一些短的，比方说像官有度这些，在读剧里头都还没有
就没有
呈现。但你一定要进了剧场看，才能有办法完整把这些东西都探到这样。
对 对, 对。
好，那那个戏其实光听这些名字，光听这些角色跟段落，听起来这个戏非常非常庞大，感觉要弄一个与神同行的感觉。是这么大的架构，就是在舞台上呈现，看起来会是这样的样子吗？
我觉得它应该会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把它定位成新的史诗嘛，它一定要有一个史诗的格局，
是，
对。但是我觉得进剧场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
我现在因为完全想象不出来在舞台上看起来可能会是怎么样，因为好像没有潜力可循吧，对不对？
我不是很确定，其实
就是剧场界做这样的事情的例子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多。
长度的话还是
其实我们
长度不是问题了，我觉得是题材跟这个价格。
我们这一次有也是有了，像我们这次 TIFA 的好朋友表演工作坊，
是
他十几年前赖声川老师有做过一个《如梦之梦》，是八个小时的，
是
他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结构，八个小时。那我们这次五小时稍微差人家一点点，短一点点，
是不用在长度上比一个上下了。对。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其实大概到第二稿的时候有点彷徨的时候，我就是去找《如梦之梦》来看。
想说比它精简一点就好嘛。
就是比较是结构上的问题，就想说看人家他也是有点史诗感的作品，他 是怎样去整理他的结构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蛮大的帮助的。
所以因为这个结构一开始就拉这么大，然后把人物放进去，可是要让人物走得很自然这件事情，因为你看起来对于人物下了非常多功夫。对，就是现在软剧团的这个戏在演出之前感觉上有一个线上游戏可以玩，这个线上的游戏网站叫做十点不是一天造成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戏，这个戏有很多前置资料可以查。
没错，
同时呢英伦做了一个，这算是你为自己做了角色功课。
其实都有点事后在那边。
那当时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哦，就是你知道编剧进了排练场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其实通常编剧也不会那么频繁的进到排练场里面，但这次比较特殊，可是看他们排练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想法。
哦，
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跟演员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不想
所以他们在台上正在忙的时候你就帮他们点起歌来了。
就不想直接跟他们说哎，我觉得角色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说用个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想象中这个角色他可能是怎样的心情这样子。对，
我觉得也是这一次因为拿到三管共制吧，他其实给了创作团队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时空，可以好好把一个戏做完。怎么说呢？因为像国内表演艺术包括我们也常常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你可能确定整个预算啊补助了之后，你只剩三个月，
是差不多，
你只剩几个月就要把这个戏排出来，那所有一切事情就是必须得很仓促或者是很赶嘛，压力很大。那这次因为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我们才真的可以坐下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们就好好的做好一件事。
就是这个戏在 他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里头可以好好长出他的手脚来。
对对，血肉啊。而且其实像编剧跟排练场这个，在我心目中这才是一个理想的 model。
因为通常剧本写完编剧通常不会进排练室。
对对 对， 對，但我们这一次我觉得蛮棒的一件事情 是他其实编剧交稿之后他并没有打卡下班，他还是继续在丰富这个戏的血肉。
是是，因為看得出来他做很多功课啊，就是感觉没完没了。
对 啊， 對啊，因为吴念自己在看排的时候，这些因为演员也是创作者，
是，
所以演员的某一些诠释会再回过头来刺激作家。
哦，他想说，哦，也许改成这样更好。
没错，
是是是。所以这个时电不是一天造成的，基本上是吴明伦自己的意识状态形成的东西吗？
应该说，我们之前两天院那个时候有提供一个小小的展览间，
是，
然后那些就是直接展览这些文件，然后它只展两天，我就觉得说
太可惜了，
对对对，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网站，
因为上面还有你的导演笔记啊，
啊对对，你连这个都有看，要求，
然后那个导演笔记就是无法辨识，
那字很丑，
因为就是我看不懂，我只看到起飞跟降落而已，其他我都看不太懂，
有些画图比那个字清楚。
所以当他的剧本到你手里的时候，其实他在过程中你应该就看过很多次剧本了。
对， 我们是一路都蛮密切在工作这个。
所以他为了角色做的这些点歌本有让演员也看过这件事情吗？
演员有看过，
所以他们就更能理解你赋予这些角色的心情，
应该吧。
演员有看过，但其实我没有全看的。
哦，真的，
因为我要有不同的点歌本。
对对对。
哦，好的，
好。
但讲到点歌本，因为里头提到的歌非常多，但有一些关键重点，比方说，当讲到林强的《娱乐世界》的时候，《娱乐世界》是时电的基本调性。
哎，没错。
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定下来？
哦，很早哎，
我们蛮快有共识，我们有一个共同共识，
就是要做时电的时候，时电的基本的音乐的感觉、声音的感觉是林强的《娱乐世界》。
对，
我觉得他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谈，
是，
就是因为第一个时电他在谈一个大楼，
是
这个大楼也不止嘉义，全台湾很多大楼落成大概是90年代，
是
台湾经济状况最好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对，
金融风暴，然后没落，是是，它变成城市里面的一个流等等等，那会选择林强老师的这张专辑，某种层面因为这张专辑在谈的，跟90年代的这个社会氛围有关，那林强他关注的，他其实不管你谈新台语歌好了，那不管你在谈音乐形式上面的革命或者是创新，
是
我觉得隐隐的在内在精神上，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啊。
这张专辑比较像是说我们本来就很熟悉的专辑，
是
不是说哎，我们来写时间，那我去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合适，而是说在讨论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想说哎，那个娱乐世界好像不错，就是是一个我们共同的语言，这样
是它就很快就成为这个戏的基本调性。对，然后因为从娱乐世界长出来，就是刚刚讲到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头都一定能够找到一栋当时住商混合然后非常繁荣然后现在衰败的一塌糊涂的大楼，
没错，
就是其实台湾各地都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气味，哎，对，一进去就知道，
对。
好，但发生在时电的里头的是一个嘉义的大楼，
对，
然后这个大楼至今仍然存在，
对，
因为这个故事看起来应该是从现在发生的，对，因为当时在那个角色设定本上还有年纪嘛，最老的角色是1950年生的，最小的角色是1981年生，所以它显然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故事，对，然后我们现在要请编剧来给一点角色吧，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大概的底了，发生在这栋大楼里头，然后它要跟台湾五大奇案连结，哪些角色要负责把这些奇案串起来变成一个这么大的故事？
这可能要先从五大奇案开始说吗？
而且大家，大家是真的都知道五大奇案吗？
我觉得有一些
是不是比较有名的跟
不太可能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只有某一个年纪以上，因为五大奇案这感觉这十年比较少被提起来了，
但是你插过一些边一定大家都会知道广南给修金，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啊。
对，我是真的看了这个戏的介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五大奇案里头拿出来的句子，
是是是，
对，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就是五大奇案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五个家族。
嗯，哦 ，OK，
对，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理解。
是，
对，那我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剧情。那所以就是每个家庭有大概他们的跟五大奇案的一些些微的关联这样子。那比如说像林头姐，林头姐应该是大家比较听过的这个名字，她就是一个寡妇被情感诈欺骗财骗色这样子一个故事，最后她就是死掉之后去复仇，
对，变成厉鬼，
对。对，那我们把它放到现代，其实这五大奇案都是类似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好奇的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现代，我们时代已经过了这样子上百年了，
是
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手法还是一样吗？是这种
或者说对那个事情的判断还是一样吗？
对，有没有一点进步，或者说还是都是这种冲动然后想复仇这样子 的反应，
是。
那所以像林头姐我保留的几个元素其实比较不是在复仇的层面，是选择了诈欺这件事情，然后选择了林头姐她临死之前她先杀了小孩再自杀嘛，这件事情其实杀小孩我觉得是蛮可以讨论的一件事，所以杀小孩也把它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剧本里面的小孩没有死掉。对，大概是只保留了这两个元素，所以大家来看林头姐的这个故事可能就比较觉得她跟林头姐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那也有别的故事，比如说像陈守娘的故事，陈守娘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了解，因为有一篇网络文章叫做府城最强女鬼，这个比较流传的比较广，其实好像陈守娘的故事几乎近十年才又有点重新复兴，
重新红起来，
对，也有漫画是在画守娘这样子。那陈守娘的故事她是一个也是寡妇，就是她丈夫刚死不久，她就被她的婆婆跟小姑逼着要去接客这样子，因为小姑自己本身也是从仓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原型我比较想要保留下来，所以在我的改编的版本我就比较保留这个人物关系，
是，
但是更强调在这个死去的丈夫这身上，就是说这个丈夫他跟这个寡妇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家里是在做这一行，他还愿意嫁给他，放到现在就因为以前当然是可能就是媒妁之言而已，
是，
那没有什么理由，但是放到现在你就觉得说我需要给他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要有说服力，
是，
就变给他们一段很蛮美的爱情，自己觉得很美，对，但比较是类似这
样的，那段蛮动人的，哦，我觉得蛮动人的，
所以他一边在想这些人物要放进这些奇案里头的时候，你都会有说好就让你讲，还是不行我觉得这里应该要怎么样，
我不太干涉，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些可以讨论，我还是会敲他，但我基本上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因为这是编剧的工作，
是是是，
还蛮自由的，
对，
真的
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
因为这个写起来就会有一种，第一你要非常熟悉这些五大奇案如何扮演到现代世界，第二是因为这个戏看起来是不是要全台语发音
almost
几乎
对，不全部了，我们有几个角色是国语发音的，
是，
对，但几乎是台语，
所以要混进这个剧团好像不讲台语基本上是进不了门的对不对，
也没有啦，但是进来之后你如果台语不够好，我们会给你接受一些扎实的训练，
因为你们有什么台语什么班之类的，
台语工作队啊，
台语工作队，
我们家的演员是每个礼拜要上台语课的，
真的，
对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台语没有那么就是认凳啊，
是，
所以考进来之后我们其实是有计划的要让大家台语能力是 OK 的，
所以现在大家台语都很好，
不错，基本上不错，
比我刚进来的时候好很多，
基本上不错了，基本上不错了，我们还在努力让日常对话的台语比例可以增加中，
所以在这个人剧团里头的工作状态彼此沟通是基本上都用台语进行的，
看人，像我跟 JJ 我们就是台语啊，
JJ 台语有点太好，
我觉得还是看沟通对象，因为我们剧团我们有香港来的伙伴，
是
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伙伴，
是，
那你怎么会勉强人家讲台语，
是，
所以在那边我们还是用公用的国语，
对，但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上次因为去看了《皇都电机》然后跟你们的工作人员聊天之后，才发现你们可能比政府要做的新南向更扎实的进行了新南向的动作，就招募了很多来自东南亚的朋友进来变成工作伙伴，
对，
这件事怎么发生的，
啊，就不得不啊，怎么说呢，很简单啊，我随便举个例哦，就是因为我们剧团在嘉义，
是，
其实呢台湾的城乡差距还是蛮大的，就是就算我们活到了2021年，
是，
就是普遍还是会有比如说文化相关工作者觉得我离开台北我就会觉得好像活不下去的错觉，
是，所以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跟希望嘛，就是你看人剧团发展到18年，现在可以做这么大的戏，对
对啊，然后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在南部发现我们要从台北找人下来常住或真的还是蛮困难的，
是，
那索性干脆那我就觉得我连看都不看，那就直接向亚洲伸出我们的友情，
我觉得超炫啊，就是箭头一 转直接往南方砍
对,、啊、
对，然后向东南亚打开胸怀，
反而开出了一条血路。真的、啊、真的、啊、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剧团的发展其实很高度的，我觉得要很感谢剧团这些国际队的伙伴，嗯，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不同的视野跟经验，嗯，对啊，那我们就在嘉义这个地方当做某一种实验场，嗯，
哎呀，可是明伦是嘉义人，
对，
所以嘉义的情感是什么？
情感吗？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一种很习惯在里面生活啊。前几天我不是有那种做那个台湾地名的那个测验嘛，他就说你最想要住在哪里，我就选择嘉义市这样子，就很习惯的这边的步调跟生活。
所以嘉义对你来说跟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样？
啊，就是故乡啊，就是有不一样的感情。
Oh, OK， 所以讲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会有一种希望故乡更好的心情，还是觉得还是故乡有很多故事，其实我还不知道。透过这个这样的创作，其实可以把故乡更多事情给带出来。
对对对，比较像是后者、嗯、这种感觉。
OK，
嗯，我没那么温情派。
哎、欸，那你的心情是什么？
他也可以是丑陋的一面的、
啊。对啊，对啊。
那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不是说什么好像故乡就是好就是赞、嗯。我就很简单，因为我家就在这里啊。嗯、我在这里做剧团，我爸我妈看得到我、啊，就这么简单的、嗯
嗯啊。所以会有一种父执辈跟亲戚的检查、
欸，
来自他们的眼光。
没有、欸，
我在看你们哦，没有被弄哦，
也不会，我们家不太会这样做。我就是一种流川枫的心情啦、
啊。流川枫是什么心情？
做剧团离家比较近，
懒惰，
懒惰的心情。
好，但这个扯远了。回来，刚刚讲到角色的建立嘛，其实大家都很重要嘛，因为、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十殿不是一天造成里头有一个角色关系图。
对，
那角色关系图，你看着大家可以想象台上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嘛。嗯，对，好，比方说这里头跟大家会牵扯在一起的角色会是谁？
有两个角色是邱老师跟安然、嗯、安然这两个角色、
就是、安然是一个别人的暧昧对象，
对，但是这边就是属于关系图里面没有写清楚的东西、他们两个都属于疯女十八年这个故事、我是用疯女十八年来串接所有的东西、嗯、但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段落这样子，
是是是，因为在这个人物关系图里头还出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角落，这个角落这一块呢，上面写了四个人名，叫做三藏、悟空、悟净、八戒、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个大楼里头？
其实最初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五个故事、要串联起来、除了我刚才说的邱老师跟安然之外，
是、
就是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对，但是如果我让别的故事的人去另外一个故事出现，有时候会变得太
观众可能未必搞一时搞得清楚、
对、我不如是有一批人专门就是出现在这些帮助的角色，
所以西游记是这个十殿里头的串场，
对对，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特殊的功能和意义这样子、
所以这个戏会在写实之外有一点点玄怪感跟魔幻感、
应该魔幻，魔幻，老师你讲的魔幻，
好，所以我现在就稍微开始能够比较想象的出来台上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样子、但对导演来说你希望台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他是接近写实的状态、
我其实我们未来的这个版本、我跟舞台设计沟通了蛮久、最后达到一个我们有共识的，其实是非常中性的、它其实没有特别的年代感或什么，它有趣就有趣在它不属于任何年代、因此它可以是任何年代
OK，
所以我们从90到2020你大概都可以成立、因为比如说透过我们有灯光啊影像这些来创造、那我觉得舞台它呈现的是一个中性空间，
是，
甚至我们这一次大家想那么多场数十个场景、那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在排练场我有要求说，好，我们所有的布景道具我们就是五组一桌二椅完成
哦，所以是一种非常抽象风格的呈
现、不会哦，其实我觉得、还蛮真实的、
真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一台演员 我真的认为是真的好、所以他们可以帮助，就是说我的表演已经可以做足让你理解这个时空，
因为你看到表演的状况然后会非常入戏，然后就会直接看到那个画面了。
对，因为里面场景我们真的非常多，你光五个小时里面我们至少有100个场景吧，我不太可能我这个演完五分钟演完下一场又啪搬一堆沙发家，
我就想说应该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戏所的道具如果真要摆会非常非常多，
观众会先崩溃，
换场会换死人，
没错没错，我们基本上这五个小时是不太登岸的，全部就是一个场景、一个灯光转换就会转过去，或者
所以基本上不是那种会换大场的戏、
不会，不太会，不太会。或者说换大场这件事情，它就是在戏中的重要时刻，它的换场本身有事发生。
OK，
我们努力的目标其实要让这个戏在观众看的过程，因为五个小时你要不觉得累，那他就必须得要把这些都计算进去。
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平常是剧场观众，你现在应该已经慢慢能够想象出来台上大概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
对，或者说某一种电影感吧。
是，
对，就是我要他的这些转场是利落的、干净的。
是，因为那个戏发生在金国际大楼，当然剧场观众一定不会想说、哦、我进去会看到金国际大楼，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影集或电影、嗯、
对，
但是现在大概可以慢慢慢慢描摹出来那个在台上的人物的关系跟那个时间流逝的感觉、嗯、然后现在分成上下半场，然后刚刚讲到中间会有西游记串场，
对，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魔幻感，
是是、嗯，
就这个戏其实因为明伦的笔记里面也有写到说当时有一些段落原来的设定是比较暴烈的、嗯、但后来看起来比较温和一点、嗯、为什么，
这应该是也算我们戏剧顾问老师的功劳
小时候
一直叫我节制一点
小时候看起来不要这么血流成河吗，
原来死比较多人一点现在还是有死人，但是会觉得说好像是非死不可，
不要那么滥用这些手段，
对，
不要一直让他们死，
对，就是说、嗯、因为戏剧顾问老师他其实蛮强调一点，就是说
是
我们像五大奇人他基本上是传说啦，但是他毕竟反映当时这些一些情况嘛、嗯、就是你在那个走投无路的状态之下，你可能就只能自杀或是杀人，然后最后想说化成厉鬼去做复仇、嗯、因为你当时没有任何的
你没有其他选择了，
对对对，没有办法有出口这样子、嗯、或者情绪的出口、嗯、那但是我们到现在有些比如说外遇我们就非要暴力解决吗，是不是就离婚就好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少杀很多人就是这个情绪它是不是还是那么激烈，那是可以再做检讨检查的、嗯哦、那但是有时候是比如说我自己会觉得有些角色我就舍不得他死、嗯、对，明明前一天就是让他死掉，然后后来晚上就辗转反侧觉得说我、哦、明天把他醒过来吧让他复活对，有时候是因为跟角色有一些情感这样，
所以哪个角色角色最让你念念不忘就舍不得他死、
哦、让我念念不忘是那个 Candy 就是那个刚才提到说成熟男的故事里面的小姑，
是是是，对对对，所以他会碰到一个很坏的人叫钟明，
对，
我超坏
钟明是怎么样个坏法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角色应该可以是台湾近代剧场戏剧史上难得的渣男角色哦，就他演得好坏、欸欸非常的好，
哎、欸，你讲一个重点，其实台湾舞台剧上其实很少有真的坏人哎、欸。
对，应该说大家坏，可是他的坏要坏到让你爱不容易。哎、啊，那我觉得
你确定演钟明这个角色是会要坏到让大家爱的？
我觉得有机会哦，
但他真的坏，
他真的
很渣，
渣，嗯、但渣的很迷人。
旁边有那种渣男受害者，他现在露出奇怪的、
oh, no.
奇怪的表情，他一路碰到渣男。但这个渣呢，这一段故事大概简介一下。
这个刚才说的反派，他其实就是警察啦。嗯，哦、那他借着警察这个身份呢，就有一些
到处渣别人。
应该说他就是他又有这个毒品的来源，然后他又强迫人家去从事这个卖淫这样子，哇、哦、对，因为这家人手上有把柄在他身上、嗯、所以他就是有可以控制他、嗯、那而且你可以想象说他手上这些受害者不会只有这一家人，他可能是同时有很多个、嗯、
县民下线，
对对对，就是很多家庭被他所毁灭这样子，
是、
嗯、那我对他的这个坏稍微有一点点介绍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坏，就是可能是他小时候是、嗯、他是邱老师的学生、嗯、所以他跟邱老师之间相处曾经有什么创伤，但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想要解释那么多，就是他就坏你就可以接受说反正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的、嗯、只是有给他一个小小的理由是可以让他这个角色去推卸责任说、嗯、啊，因为我小时候那个邱老师对我坏啊、嗯、所以我才会这么坏，
其实未必是真的理由，
对对 对, 對，是有这样子一点小小的安排，
是
对，那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祸害一千年、嗯、就是别人比较无辜的角色都比死的比他早，他是到比较晚才死。
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精彩是因为我们台语编剧、嗯、我们有一个台语编剧是 JJ， 是 JJ 本人是我们的台语团队，
所以 JJ 赋予他很多惊人的脏话嘛，
因为 JJ 本身是在公务系统啦，
对，
所以钟明这个角色他某种程度上跟他的职业有一点点重叠到，
是是是，
也是我们的顾问的感觉這樣，
对，所以 他提供了很多很精彩的行话，所以我分享一个故事、嗯、
是是，
我们那天
他
的台语本来之后，我们在排练场读第一次、嗯、他亲口读出来之后，我们一个演员听到哭了， 哭了，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就哭了。
谁？我怎么不知道？
周云鹏啊，
真的吗？
周云鹏哭了，你知道我有点傻眼哎，说他坏到让他觉得这个
人他到底怎么了？
就是很坏。
可是我们被吊胃口。
但是刚刚赵婷有提到说，让观众觉得他可爱的地方，是就是说、嗯，其实前面会有一些让他可以跟观众之间有一些互动，让你觉得哎、嗯欸，这个人好像还蛮幽默的。
因为是应该这么说啦，我们生命周遭应该大家生命周遭都会有一些人，
是
就是这点怎么样，就是他嘴巴就是很甜，很会逗
啊，
嘿，然后你基本上这些人在他的这个面向的时候，你会很爱他，因为他就是开心果嘛，嗯、
是，
哎呀、啊，然后大家喝酒的时候他是好酒友，
对，
哎，然后
可是他就是做尽了一些你看不过去的事情，
对他本身可能是个大坏蛋，
对，
那他就有一点点这一个复杂性有被写出来，哦、
对。但是他上尽天堂的部分是比较晚才揭晓，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哎、欸，这个人还不错啊，就是还有蛮有好感的这样子。
是是是，那他怎么伤害了 Candy 吗？
我没有把这些伤害大部分直接呈现在舞台上，
是是是，
我大部分就是可能有些是用言语去讲，比如说 Candy 打一通电话说，我才13岁，为什么要逼我去这样子？其实只有这样子，我因为我就没有很想要把这种比较太暴力的东西在视觉上呈现出来。
哦，了解。好，那这个刚刚讲到的那个人物关系图里头，其实还有一个角落，我们刚刚带到了几个区域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因为这个也是从角色点歌里面看到，哎，这个区好像也有发生什么事，因为你点了一首歌，希望大家多理解梅林们的心情。那这一区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梅林这一区呢，它就是比较发生在大楼刚盖起来的时候，它是工地的情形，就是其实整部十殿它就是30年的故事嘛，就我们就从它还是工地的状态就开始演了。
那所以它真的有个史诗感，你看它横跨
三十年
。那那个工地的时候，它当然也发生一些事情。
是
哦，那这边工地我们是设定是一对台湾丈夫娶了一位印尼外配。好，那梅林就是这个印尼外配这样子，所以可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困苦，所以
是
小孩子刚出生他还必须要把小孩子再带到工地去，然后就是受到这个工地主任的一些欺压这样子。那最后这个丈夫就选择把妻子推到大楼外，就是让他坠楼而死，但是他布置成一个意外，然后用这个来威胁这个工地主任这样子。
天啊啊啊啊！
对，但是这个外配的角色还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于说，因为戏剧需要，其实就是在大楼盖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人献祭。
哎，我在这个点上笑出来是不是很不妥、啊？
对，但我其实这个献祭这件事情，我其实当初有考虑说，哎、欸，到底是谁要死？就是说是这外配要死，还是这个丈夫自己自杀死、还是这个小孩死了？
是，
还是这工地主任死？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这四个角色，
是，
就是他是可以是任何可能。但是后来考虑到一些戏剧的张力和延续性，就是说这个母亲死掉，
对，
他对小孩子将来会有一些更
是
绵延的影响，因为他儿子会在另外一集20年后出现，
是
啊、成为一个诈欺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外配的身份，我们让他其实他戏份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蛮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说他用他自己的语言讲故事，讲了一个他们自己印尼的故事，然后他唱摇篮曲是唱一首印尼的民谣、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乎他是哪里来的，大家都以为他是越南人。对，然后甚至在第二集他们还带着这个被诈骗的另外一个女性去越南假装要去找他妈妈。对，但是其实他根本就
根本
不可能找到，
对，根本完全搞错。
对，因为他妈妈是印尼来的，所以你去越南怎么可能找到亲戚呢？
是，
对，就是蛮恶意的去呈现这种外配他在台湾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子。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安排的，是因为就是其实他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在台湾，坦白讲有很多新住民朋友，
是
很多时候我们看待他们的眼光是很轻浮的。比如说阿姨都会来印尼挂单没，
对，
我们其实不太在乎，
对，
他就是一个嘴巴讲一讲就划过去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台湾我们其实很多支撑的系统是靠着这些朋友去支撑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安排上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一次这一个议题被带入。
而且他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因为这个创作时间应该蛮长的嘛，就是几乎你要随时带着这些角色跟着你，然后你现在这个角色应该要做什么动作，这个角色应该要怎么样，就是他随时会在你脑中产生不同的变化，然后演出不同的故事。其实十殿如果真的要凶狠起来，对啊，就是一年十集也不是，
其实完全可以，
对，只是你们会出人命而已啊。
他需要一点更多时间。
对，就是感觉这个戏可以一直往外长啊。对，
我们其实蛮欢迎的，因为事实上首演
应该弄成一个，就是比方说什么20集的电视影集这种啊。
对啊，
就是一个超级有野心的计划。
我们其实蛮欢迎各界，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个 IP。对啊，所以其实它有各式各样可以被 再发展的可能、嗯、这一块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有共识的、嗯嗯、
但在招募这一批演员，因为这些演员应该都跟你们剧团本来就很有关系了、嗯、
是
然后在选的时候通常你会挑比方说像邱老师，邱老师一个是一个挺重要的角色、嗯、那这种在选角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好玩的啊，我几个面向，其实像这一次我因为上国家剧院大舞台，
是、
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有分量的。像刚刚小树老师讲到的邱老师，这一次我们就是特别力邀，大佛普拉斯里面的男主角庄义珍来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嗯、然后我觉得他绝对会让所有观众耳目一新，
是
他有一些诠释那些台词，他的角度之犀利，然后那一种看透人间沧桑的，
是。
然后那一种底层打滚但是又冷眼看一切，哇，那个我觉得庄义珍是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
而且你看就是这样讲起来，就是你们已经开始排一阵子了、嗯、因为以前会碰到蛮多戏，我相信你一定也听过、嗯、蛮多戏其实那种比方说他可能四月要演，他可能一月才开始排 啊，但你们已经排一阵子了。
对，我们已经工作半年了，哇，就很奢侈的，很奢侈的，
就是因为三厅共制的这种计划给足了这么大的空间，让这个戏真的可以好好长这样。
我觉得也是合作的伙伴、嗯、他们愿意相信我们、嗯、因为虽然说有一些是常合作的伙伴
是、
嗯、但我们这次有一些是特邀的、嗯、那他们也愿意说那我就整个八九个月，
对，因为我要空给你这么多档期，对，
嘿，
是，
但我觉得是大家有某一种使命感、欸、我因为真的大家在台湾的剧场、
嗯、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欲望是大家很想要好好的一起做一个作品，嗯，因为现实上是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好好的窝在一起做、嗯、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剧场演员常常得一个礼拜我安三档戏，
因为费用不多嘛，所以必须要到处嘎戏累积出一个基本的月薪来。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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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然后久而久之它会变成一种消耗、嗯、那我们这一次排练我觉得是蛮奢侈的，是这六个月啊，前面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我们先读五大奇案，然后我们找民俗专家文史专家来跟大家解释这五个故事他们的脉络跟台湾社经地位的关系。
哦，你先让演员泡在这些故事里面，
而且是五大奇案都还没看实殿。
OK，
然后才进到实殿之后我们都不排戏，你先看剧本，但是演员要化身编剧主考官回来发问，所以中间我们很抱歉也很残忍，对，
所以演员会一直丢问题给你。
我们有在办了一个第十五名轮的
我心想剧本有写那么烂吗？
那个 session 真的叫做第十五名轮哦。
对啊对啊对啊
你看到那个 session 不会觉得老娘走人
了是没有，我们还蛮友善的啦，应该是说大家看完剧本之后有一些疑问，嗯，或者是大家有 good idea， 事实上我们也呛了一些好点子嘛，
嗯，哦，真的，
对，应该说因为我知道他表面上字面上说是在 diss 我，但是其实他有他的目的啦，一个就是说像他先逼演员把剧本仔细
读透，
对，
他才能找到有什么办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在写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我一定是会有一些盲点的、嗯、我尽量已经在我的视线之中检查了所有的我觉得可能的 bug 但是有些可能还是会漏掉、嗯、那有那么多眼睛来帮我看
是
当然是这更好的、uh-huh 嗯、
然后编剧嘛才进入到这个剧本、嗯、那我们也都还不排戏，就是大家
算是相当奢侈的做法，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些成果、嗯、这个成果绝对是短时间无法做到的、嗯、就是大家的血肉是非常饱满扎实的，大家太清楚这个作品里面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嗯、
就是因为演员就像那个腌得很入味的鸡腿一样、哎、因为他已经很早就
泡简直熟成，
对，他就完全泡在这个故事里头了所以他基本上不会演到让人家出戏，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这整个戏的气氛跟环境了，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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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这三十年的历程啊脉络大家是有掌握到这个样貌，
那台上会呈现出实殿的感觉吗？那个视觉上、嗯、因为你们在之前那个展有做了一个实殿的
小模型，
小模型那个小模型看起来就够嘴、嗯、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跟我们的影像设计啊音乐设计在讨论， 我倒不想把它搞得好像五个小时是那种宗教教化的
因为看起来会也有点恐怖了，
应该是隐含的，大家还是看这五个家庭的故事，但隐隐约约有一些暗示提示、嗯、那我们还在拿捏说怎么让这些东西巧妙的植入，
OK，
但我觉得它不是五个小时的，告诉你要改过向善这种教化的东西，
是是，因为那就变成24小时，那很可怕。
对对对对对对，對这个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可是从一开始这个戏可能会比较激烈，到现在人死比较少，大家找到新的方式和解。就是对善跟恶现在有比较多做法，不至于非得以死相逼，所以这个戏现在看起来稍微在这个新时代有新的解法，有新的温和感，不会那么强烈，然后最终会是一个让大家不要带着那么多悬念离开的状态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提问呢、欸。我觉得不会因为人死了比较少，它就比较不可怕。因为有些时候
也是哦，
死了还比较简单哦、喔。人没死，
到现在有新的痛苦。
对，没错。
我刚本来想说这个戏会让大家好好走出戏院，现在看起来没有，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可能还是闷闷的，
好可怕哦。
他必定虐心呐、
真的耶。所以会虐到什么程度？就是对人没死，但留下更多悬念。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比如说罪恶这个东西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你的犯行，一个是你罪恶的这个概念，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内疚感。我会觉得我比较倾向更强调内疚这件事情。好，就是说你行凶之后，你自己真的有得到什么满足吗？或者是说当别人行凶之后，你的这种复仇的心情是怎么去排解？或是你真的是需要复仇，但是你复仇之后又怎么样？
又得到什么吗？
对，那或者是有些人他就需要得到一个解答，说为什么这些事情、这些倒霉事都会降临在我身上？那就是有点宿命论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又不想那么直接提出一个宿命的结局。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其实它有点宿命论的，它就 是我就提供一个解答：这些人这么衰，就是有什么原因？它比较是因果的东西，比较符合我们题目的感觉。但是后来又觉得说，这样太便宜了，就是说，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他就现在就是
你推给宿命论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好讨论。
对，那大家来看戏到底是花了五个小时。看一个好像不需要进来看戏 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有做一些调整，变成它是提供一个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宿命论的这个理由，那但是我们没有强迫观众要接受这个理由，就是说宿命论它是有市场需求的，那我提供这个答案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是
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而且在我们的那个制作人整理的访纲里头，他截到一段你说的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你说了，我想写的就是这些仍然住在楼里头，平常不太往来，当外侮入侵时又团结抵御的社区故事。
对，这个其实比较早期的访问里面提到的，但现在是已经完全往别的方向走
了，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对对，起码我们刚刚听到那些故事基本上已经不是这句话能够涵盖的东西了。
对，这个应该是在我刚开始写还在想象这个剧本要怎么去走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在这个大楼里面自成一个生态系，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是认识的或者怎么样，他们的关系更紧密，但是后来让他们关系散掉了，
是
就是比较会是造时代一个一个有各自的故事，所以就比较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做。
了解。
对，
这个戏这样一路长到现在是满意的吗？
我是满意的。
好，
因为现在轮我上工了，所以我不敢说
满意。我快要可以下班了。
他快要可以下班了、
啊、你现在可以站在旁边看戏了。
对，就看那边做什么点歌啊干嘛的。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点歌本应该要比方说现场制成小册子，然后发给观众，就是算是大家在看完戏或看戏之前先把这些歌都点来听，长出一点情趣来。对，就是哦，这个戏基本上是这些调性，是在讲这些情绪，然后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之间台词上未必有说出来的，但是他们可能是这个情绪、这种感情，这种投射这样。对，就算是很难得编剧用功到这种程度吧。
对，他整整两年的工作时间。
对，
就多做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也不会有剧团要求编剧做这些事情。
对，但是自己就觉得很想写这样。
所以还可以办个小小的展览，但那个展览现在没有了，所以都放在线上了。
可能台中那边还会有一场，但还不太确定。那不然就是没有了。
我们还会再努力啦，还会再努力。
就是因为你们要巡北中南都要演，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北中南应该都有机会继续展出嘛？
对，理论上。
这是我们真的是本节目第一次宣传一个距离有超过两个月以上的东西。每次我们都是那种非常及时的，就是宣传下礼拜就要演了这种。好，台北场是4月16号到18号，台中场是4月30号到5月2号，那还有后续的场次嘛，对不对？
高雄
场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就是台中的下一个礼拜。
反正就是4、5、6这样一路演下去的，
对
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哇， 这样总共有几场？
12场。
但基本上都是一天一半呗，一天奈何桥，一天
六场奈何桥，六场轮回道，总共12场。
但哪天就发疯，就是奈何桥跟轮回道一起演？目前没有，
都是周六，
都是周六。
对，
所以基本上还没办法一次把它看完，就是一天之内把它看完。
周六可以一天看完
哦，对哦，
他买礼拜六的话，
对，
哦，就是六日就是刚好下午跟晚上，
欸、对，
演员真的会。所以演员在要加入这个戏之前，有先做过身体检查，都体力都撑得住，这样精神状态也都没有问题。
可以，这没问题，可以没问题。但是是相当大的考验，身心灵。
而且这个台词应该很巨量吧？
嗯，而且台语啦，对对，有一些非惯用台语使用者，这一次的挑战的确蛮大的。而且因为我们的台语哦，
你们的台语应该会蛮难的吧？
我们不只是讲台语哦，我们还有本腔哦。我们本腔是什么意思？因为台湾的台语其实有分漳州系统跟泉州系统，
是。
那他进来之后，我们用套蓝嘛，就是掺杂到，因为我们有通婚嘛，
套蓝，
你可能会跟客家
是，
然后外省，然后新住民，然后平埔原住民，
对，
所以不同的腔调，它又发展出了不同的语系，
就产生出很多字汇上或者是语音上的变化。
那我们的本腔意思是因为剧团的发展基地在民雄，嘉义民雄，
是
民雄比较是漳州系统的，
嗯哼，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当做我们的原点做标的。
对，
但是其实里面呢，我们
就是这是基底啊，
基底。但其实呢，耳朵尖的观众其实会听到，我们其实有一些角色，我有一些历程的设定，比如说
他从哪里来，
比如他们家族其实有一点点海口的背景，比如说商人嘛，
哇，
商人很多海线，所以他在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音是跟漳州系统不一样的。
这要耳朵很尖、台语很好的人才听得出来吧？
听不出来的人无伤他判读啦。但我觉得至少
没有，就演说的时候上面跑出弹幕，现在在讲别的腔哦，
太复杂了，太复杂。但我们自己因为在做台语剧，我就自己还蛮希望可以努力这一块，我们也都还在努力中，
就是做得更好。这件事情其实啦，就是因为如果希望大家台语同时看完一出戏，可以得到一点点进步。其实是可以做一点点小加注的啦，就是
对，
哦，这个人讲的时候，因为他是哪里来，因为他的角色设定的关系，所以他会使用哪里的口音，
是，
哇，这个，所以会上字幕吗？
会，而且我们还有字幕友善系统。
什么叫字幕友善系统？
比如说华语使用者他不是那么理解台语的话，我们有华音字幕，就是我讲台语，但上面打的是中文，国语，好。那我们也有台语友善使用者，因为现在坊间的台语运动，我们在推台语政
治，是，
所以我们有的字幕是台音。
等下那个字幕的那个字幕的荧幕很大，是不是？
有看得
到上面打这么多东西，
就台音是双语啊，双语。我们尽量尽可能的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了，
是。
对啊，因为台湾就可爱在它是多元的种族所构成的社会嘛，
是对，
所以不同的族群它就会有不同的需求，
嗯，
我们尽可能的是跟不同的类别的观众都希望跟他们可以有一些好的互动。
剧场演出的台语有通常有考究到这个程度的吗？
少，我觉得少，因为这一块是我觉得我们剧团蛮主动想
做的，因为这个是算是软剧团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本命嘛。
对啊，因为一般剧团坦白讲，我的责任就是我戏好就好啊，你台语什么你要讲的好，那是你自己的功课啊，你自己要找方法，
是，
对啊。但我们自己会多做一块，是我们的标准配备是排练场会挂台语顾问，
对，
就是他会来排练场检查大家的台语，
嗯，
至少有一个把关者，
是
检视说你的音正不正，对不对，这样子。
但你们除了在做这个大戏之外，还同时还进行很多别的案子啊。
对
啊，
对。
现在软剧团的正式编制内成员有
哦，我们现在2021，我们 in house 的快养到快30个，加我们的 study 学员可能有，我们没付薪水20几个，加起来快50个，
算是嘉义之光了，对不对？我们如果照台湾人很爱用什么什么之光的说法，软剧团算嘉义之光了吧？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努力的，希望在嘉义可以做一些事情。
OK，
对啊，
那明伦自己同时也有很多戏在做啊，
对啊，对啊，
他12月不是才做了一个猴子？
但是那个比较，
那个看起来就蛮犀利的、啊。
那是属于比较没有节制的，比较
节制
大开杀戒的剧本。
对，看起来就是哦，很凶狠呢。对，所以现在转眼已经到2021了，然后这个戏4、5、6月就要开演了。那在今年年初呢，其实赵谦在你们的剧团的 YouTube 上有做了一个 恭贺新年的影片，所以现在应该也要现在在节目的尾声来做一下恭贺新年，然后顺便预告一下今年的活动来。
哦，好啊，好啊，那2021嘛，
所以现在是2021了。
新春多发财，要恭祝大家年年春年年虎，年年起新厝，月月安，月月顺，月月龙和困。
哦，年年起新厝这个愿望好难达成哦。对，好，那除了这个时间之外，今年还有什么计划？小的计划在进行的
啊？哇，其实超多的，因为像软剧团的特色是我们不只做创作嘛，嗯、那
是你们还有 podcast，
哎、欸，我们还有 podcast， 当然一周一根、嗯。然后，因为我们回嘉义的时候，我们登记之后是0001号哦。
就是全嘉义市第一个
全嘉义我们立在嘉义县了、
嗯、嘉义县、嗯、
所以很大的使命是我们的观众要自己养、嗯、所以我们做很多推广教育
是
所以我们每一年有个大事是三月我们会规划一个艺术节叫草草戏剧节、嗯、
草草戏剧节
那他办了12年了、嗯、已经变成是台湾少数由剧团发起的一个、嗯、而且是售票的艺术节有到万人规模以上
惊人耶、欸、
那我们新的年度的主题叫转转、嗯、那转转主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年首开先例从民雄扩展到嘉义市我们开了两个园区双园区
是
在三月这是我们年度的推广的大事嗯，那我们常态其实哇竹帆不及备载了、嗯、我们有一些旧的戏比如说暖听寒民啊、嗯、我们的台语戏啊这些
我好想看了、啊、我一直没有看到
对对 对今年我们也有一些在洽谈的计划正在准备陆陆续续的公布、
okay、是好这个行为应该会刺激到其他县市的剧团吧
我们希望啊，我们希望，因为其实我们蛮乐意把我们的嘉义经验分享给各个地方的。
是、
嗯，因为我们自己开始在做的时候，坦白讲，返乡的像我们这样的剧团没那么多。嗯，那所以就是硬着头皮硬撞嘛。嗯，那事实上有撞出一些经验，我们其实都还蛮鼓励
这个经验可以传承跟分享下去。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那明伦今年的计划是什么？现在你现在已经看戏，可以开始做别的事情了。
对，我最近要开始下班了，就是我要转世去写别的剧本。
打卡2022年软剧团的年度大戏。2022
有别的 deadline 在追我了。
哦，已经预约了一个2022的大戏。
我们已经也开始做了。
哇塞，真的一刻不得闲呢。所以2022是凶狠的还是不凶狠的？
比较不凶狠，
泼辣的。
泼辣的哦，
泼辣的，泼辣的。
现在只能讲到这里了，对不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好，来，因为我们是哪一种泼辣？2022，
我们家的传统是改编经典呐、啊，是我们基本上都会站在一个经典的传统底下再去做创新。是是嗯，那2022年我们要改的这个经典是西方的经典，叫《十日谈》。
哦、oh, ，
为什么十日谈嘞、嗯？因为我们知道2020的疫情嘛，嗯、那当年有十日谈，也是因为欧洲发生瘟疫、嗯，所以就一群年轻人到郊区森林去避难。嗯，那避难的时候，因为年轻人嘛，你是能讲什么、嗯？就是一些新三色啊，
是是是，
然后就是干话啊，干嘛的啊？那我们就把它转到了台湾。嗯哼，那我们把这个场地从森林转成了钓虾场，所以这个戏叫《钓虾场的十日谈》。那他不只是舞台剧，也蛮，我觉得蛮酷的是，我们跟一个布袋戏大师叫杨辉合作、嗯啊、哦，他是现在定居在巴黎的一个当代偶戏大师，
是，
所以呢，我们不只有软剧团的班底，还会有一大票我们中南部搞布袋戏班的好兄弟加入这个产业，
所以这个戏既有钓虾场。也有布袋戏，
没错，而且你也知道布袋戏就是嘴炮高手，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会是一个很呛然后很泼辣的一个新的戏。
这个剧本已经开始写了，
还没，
他这样转世他刚喝十殿的孟婆，
我今天在高铁上正在看《十日谈》这本书，看到48页。
但这个戏预计是泼辣的耶，嗯，而且应该会蛮色的吧？
对啊，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有钓虾场会有酒醋妹啊，槟榔摊啊。真的啊，就是中南部的地方标配是这些嘛，卡拉 OK 啊，
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些应该是不会少了。
好期待哦！
对，他要有点腔。
对，所以大家除了2021今年跟紧十殿，明年还可以跟紧钓虾场之十日谈。
没错，这个应该也是北中南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哇哦，好，但我们十殿先追起来。
没错，
好，那就是从4、5、6，那现在售票已经应该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吧？
我们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两场已经完售了。
不是，是当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要全部卖完。
希望对，
要全部卖完，因为播出的时候，你们的高雄场应该也已经起卖了，
起卖了，起卖。
对，然后应该要全部卖完。对，然后我们顺利期待明年的这个事情。
加演啊，
对对对，哎呦，加演对不对？
对啊。
要巡到东边去啊，
天涯海角。
然后如果明后年如果海外疫情看起来比较没事的话，应该要往外巡演嘛，对不对？
对啊，
对
啊，
对对。好，就祝福这个戏看起来会非常非常顺利。
谢谢。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